中共内斗白热化，英媒报张高丽案牵连甚广，法国核电部门内部人士爆台山核电站设计缺陷，波罗的海三国议员团访台，蔡英文透露出年年初设立立陶宛驻台代表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起底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政治仕途以及政商关系，并且指出彭帅指控张高丽一事势必与中共内斗有关。这一篇在11月27号发表的报道梳理了张高丽的仕途路线，直言张高丽被认为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的成员，还曾经与香港大亨李嘉诚等商界人物往来密切。张高丽的养女张晓燕的先生就是香港富商李贤义的长子李胜珀。专门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咨询公司 Cirsius Group 的分析师向该报透露，张高丽曾经参与恒大和花样年集团的国有土地交易。这两间负债累累的公司入面，花样年是由曾庆红侄女曾宝宝掌控，而恒大及其创办人许家印亦都被指是江泽民派系成员的白手套。Cirsius 的分析师还说，张高丽毫无疑问是江派成员，与习近平阵营没有关系。他说实际上如果习近平他愿意的话，他现在有动力惩罚张高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史中汉 Victor Xu 分析说，张高丽和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以及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共事多年，以他的资历推断，张高丽还曾经提拔财政部长刘坤、住建部长王孟辉、中共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甚至可能包括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所以未来如果张高丽落马，中共政坛的一大批官员可能会被牵连。报道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说，当今中共内部派系之争并没有消失，只是大家都不敢去谈论。至于张高丽的性侵丑闻，最终是会作为个人丑闻被中共从历史入边抹去，定是会成为中共内斗入边的筹码，取决于习近平当局的决断。近几年张高丽有不少的老部下落马，例如时任中共天津市长兼代理市委书记王兴国在2016年9月被查，曾经引发中共政坛震动。在山东官场，张高丽昔日的两个大臂王敏和颜西元亦都已经一个落马一个降职。中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中共天津市市委委员张全芬、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家声、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原党组书记王正山等人亦都已经先后落马被查。不过针对张高丽性侵彭帅的丑闻，时评人唐正远分析说，这个对北京当局来讲比较棘手，如果因为性丑闻对张高丽进行调查处置，这个不单止是对中共形象的一次重创，而且还涉及到要再破党内仍不上常委的帮规。唐正远推测，只要不是涉及谋反，北京当局几乎不太可能针对张高丽进行调查。而且中共的高官几乎都不干净，调查张高丽也都可能会反弹到习近平的亲信身上。唐正远说，中共的护短机制的本质源于一党专政，这个是一种集体免责的制度。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CGMPC 和法国电力公司 EDF 合资建设运营的广东台山核电厂2021年7月份因为核燃料棒破损而被迫叫停。广东核电部门当时解释说，破损的核燃料棒总数在正常允许度之内。但是最近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法国核电部门工作人员向法国独立的核能安全组织 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披露，台山核电厂的问题要比广东官方所讲的严重得多。11月28号，法国核辐射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代表沙利隆 Bruno Chahiron 就这件事接受法广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位匿名的吹哨人披露的信息更加令人担忧。沙利隆介绍了这位吹哨人透露的内情。首先是台山核电厂7月份停机之后，检查到受损害的燃料棒多达70几支，并非当初对外公布的个位数。而且这些燃料棒受损的程度十分严重，是早在第一阶段的试验里面就因为遭受不正常的震动而破损。这个就是为什么核电站1号核反应堆一回路会出现核泄漏问题。沙利隆说，这位吹哨人还透露台山核反应堆的锅炉设计存在缺陷。锅炉的形状导致从一回路输运的水流不可以均匀流动，于是导致锅炉的内部不正常震动，这些震动再令到燃料棒受损。吹哨人说，2018年台山一号反应堆投入商业运作的时候，锅炉入面已经出现不正常的震动，有关锅炉可能存在设计缺陷的怀疑已经存在好多年，但是台山反应堆就继续运作。沙利隆表示，如果有关锅炉设计有问题的猜测被证实，这个不单止将会影响到广东台山的第一以及第二座核反应堆，而且还将会影响正在修建的芬兰奥基鲁托核电厂以及法国的弗拉蒙维核电厂。沙利隆说，已经就此致函法国核能安全处 ASN，要求他们向设计和制作锅炉的法国电力公司提供明确的解释。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1月29号在接见波罗的海三国议员访台团的时候透露，立陶宛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斗积极响应。据法广报道，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斗率领的三国议员团在11月28号晚黑抵达台湾进行访问，其中包括拉脱维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福灿、爱沙尼亚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杨森以及三国国会议员等一行十人。这个也是波罗的海三国国会议员第一次共同组团访问台湾。三国访团在11月29号前往总统府拜会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感谢三位友台小组主席促成这一次有意义的访问，并且感谢组团来台湾参加今年的开放国会论坛。蔡英文表示，期待大家分享波罗的海三国深化民主的经验，也都盼望一起见证台湾对于开放政府、开放国会、扩大公民参与的努力。同时蔡英文指出，预计明年的年初立陶宛亦都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他透露说，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龚明鑫上个月率领经贸考察团访问立陶宛，已经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强化双方在半导体、卫星、生物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而未来亦都期待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各个领域有更加多的合作交流。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斗对蔡英文表示，立陶宛政府的友台政策获得广大的民意支持，保护自由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关立陶宛的重要利益，必须强化和台湾的关系，彼此共同合作来达成这个目标。另外马马斗还当场响应，希望即将在台湾设立的立陶宛代表处能够协助拓展台湾和立陶宛的伙伴关系，并且促进台湾和整个欧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11月28号，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登场，但是气氛低迷不如以往。有专家分析，这个象征着非洲对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也都了解中共并非唯一的合作伙伴，中非关系将会重新定调。法国世界报11月28号以中国非洲幻灭时分为题刊文分析， 今年嘅论坛为部长层级，而唔系以往嘅几届主要由国家元首出席嘅领袖峰会层级。指出呢一切都象征住中共同非洲嘅关系重新定调。据闻，虽然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出席嘅层级下降同疫情导致习近平无法出席有关，但系亦都同样显示咗中非互动如今陷入衰退。据中央社报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同巴黎高等社会学院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专家培劳特对梵非新闻杂志《青年非洲》分析话，由于计划对产业影响有限，贸易失衡、财务陷阱、精英腐败、中国的厂房入面劳工权益受损等等，北京在非洲大陆上面投资的数量越多，关系就越紧张。此外，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前夕造访达卡，培劳特认为这个也是非洲国家改变态度的信号，因为他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伙伴可以合作。培劳特表示，在28号到30号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很难为中国和非洲关系带来新的动力。他说，因为过去两年以来，中国在一些议题上面都丢了颜面，而他们的态度看来比较像是要阻挡异议，而不是自我检视。中国2022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将会高达1076万人。中共教育部称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另外，今年中共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日前开考，报名过审的人数亦都首次创新高，出现68个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现象。据大陆媒体消息，中国各级各类的大学今年毕业生有909万人，首次突破900万的关卡，而2022年将会增加到1076万人，比2021年净增长167万。这个是全中国大学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1000万，也都是近年来增长人数最多的一年。可以预期大学毕业生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11月23号，中共教育部官网发布做好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202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复杂严峻。据报道，大学毕业生持续增加，加上中共经济成长放缓，以及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疫情，官方以大学扩招的方式暂时接收中学毕业的人潮，但是始终要面对大学生毕业和就业的问题。报道说，为了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庞大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催生了研究所考试、公职考试和教师资格考试的热潮。以今年为例，中共202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在11月28号开考，报考并且通过审核的人数达到 212.3 万人，首次突破200万大关，创低了新纪录。今年国家公务员招生考试一共有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共计划招录 3.12 万人，而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和录用计划数的比例大概为68比1，意味着68个人竞争一个职位。中国内蒙古满洲里市最新一波的 COVID-19 疫情正在持续燃烧。据中共官方数据，两日之内已经累计有28人确诊，当地的航班以及公交系统已经全面停航停运，严格控制出入城的人员和车辆，满洲里形同封城。据大陆媒体消息，11月28号上午8点钟，满洲里市开始首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175,554人份，检测出阳性样本60份。29号的朝早8点，满洲里市展开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